今天开始哈，我们后面的5次呢，就是这个应用的部分啊，我们会用5次的时间来讲从不同的文化的处境来看这个护教学的一些具体的应用。那么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从3个大的部分讲到基本的原理，还有基本的方法，然后是基本的应用。那前面的内容，大家我相信各位都是老面孔啊，我就不过多的去重复跟回顾。那今天其实就是这个应用部分的第一课呢，我们要来讨论这个，既然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在这种上帝的普遍启示和普遍恩典之下，都是共同领受这样的启示与恩典。那非基督徒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启示和恩典底下，发展出了许多不同的文化的产品哈。那我们怎么从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光辉灿烂，并且是引以为傲的这些文化当中，帮助他们去看到实际上自己的这种偶像崇拜跟罪的作用？那我们怎么样去找到一条这种护教的有效的路径，来跟不同的这种文化背景的人去沟通跟对话，让基督的福音可以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借着圣灵跟大能的明证可以被这样子呈现出来。那今天我们要处理的是这个西方文化的部分本来我做了一点调整本来呢这个部分是跟哲学的这个关联是比较多的但是不愿意讲得太过这种抽象跟生涩所以就找了几幅画大家一起来看可能这也是帮助我们可能跟这些对西方文明比较熟悉的人我们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可能跟他有一些谈论的话题我们就来学习跟操练怎么去沟通和对话在这种对话当中，怎么把这个福音的信息带出来这是既是一个护教的过程，也是一个传福音的过程。那今天我们要处理的部分其实是应该是偏向于在文艺复兴的这个时代就是被中世纪基督教所影响的整个西方的文明它为什么会我们也会考虑说，为什么最早的科学是在西方产生同样在这样一种东方世界我们中国有道家的思想有儒家的思想但是好像很难产生这个现代科学。那个印度也有印度教，有佛教有这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的文化生发出来。那为什么说现代科学仅仅是出现在西方？我们会稍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也来考虑在堕落之后就是人用理性去解释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分成了2块就在西方人那里就变成了一种共相跟殊相的区别。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区别有点像人对上帝的一种模拟人对上帝的这种模拟，想要把光和暗分开想要把天和地分开，想要把智和愚、聪明的跟愚拙的分开，想要把善跟恶分开。想要把人和兽分开，想要把一跟多分开，那在人的这种理性的努力当中呢，或者是把这种绝对的自我启示的这位上帝偶像化成一种哲学的概念，或者是我们用希腊的哲学就用一种物质世界的变化去模拟上帝在这个历史进程当中的这个工作，就是一跟多的一个关系初听之下有一点抽象我们就是把我试图把这个课堂变成一种比较有趣的这种讨论跟讲座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呢是在梵蒂冈的那个教廷里面的一张壁画那这张壁画是文艺复兴的三杰这个拉斐尔所画的，叫做这张图的名字叫做雅典学院，The School of Athens。 这张图很大啊，就有一点像那种群英像啊，那个古希腊的所有的哲人全部都被囊括在里头。那中间有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左边这一位手指向上指的是柏拉图，右边那个是他的学生啊，亚里士多德啊，这两个人就代表了西方的两个很重要的思想的源流。在这幅壁画当中啊，柏拉图的手向上指，它指的是一种啊绝对的理念，或者是我们啊用一词来形容它，叫做共象。这个共象就是指啊所有事情所共同的那个东西，因为我们啊都稍微都会有一些了解哈，柏拉图就是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个理念的投影。那这种想法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人总是会去寻求一个绝对的东西啊。人在这一个堕落以后，看到这种世界的多样性，他总是要去想说啊，它背后有没有一个源头，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是什么？那在柏拉图的这种抽象的哲学思考里面，他就从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这个杯子、碗啊，这个球啊，这些物体里面，他觉得有一个更高的这个抽象的原型存在于一个理念的世界当中。那他从这个可见的经验的世界往上去推，就觉得这个世界只不过是那个理念世界的一种影子而已。所以这是一种理性上面的努力啊。这跟我们下一讲再讲讲跟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人很不同。啊，中国人不会，好像他很少独立在这个世界之外去思考事情。啊，中国人很喜欢讲天人合一。啊，中国人很喜欢讲感觉。啊，所以你就会看到中国的思想是一种比较感性的。啊，是一种啊，包括那种古典的那些典籍哈，都不是像西方人那种很逻辑很清楚的论述。啊，中国人就用这个道可道非常道这种很模糊的语言，试图去描绘一个让人自己去悟透语言背后的他要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但是西方人就很讲逻辑推理，还有讲语言的这个作用。所以啊，柏拉图就把这两个世界分得很清楚啊，一个是更高的那个世界，在柏拉图那里也有上帝的概念，但是对柏拉图来讲呢，啊，上帝并不是这个世界的起源啊，上帝跟善跟美这些绝对的理念一样啊，是处在那个抽象的世界里面的。所以，上帝是服从于一种共同的观念，或者是一种共同的一个 idea 啊，这种观念底下。那柏拉图这种思想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会看清了我们实际生活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经常嘲笑别人说这个人太理想化，会说哎，你这个人太柏拉图了，对吧？还有我们会说这个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啊，这个柏拉图的精神恋爱就是指因为他把这个肉体物质看成是次等的，甚至是不好的啊，所以就是只谈恋爱的精神恋爱的意思。那这就对人去开发，或者是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幸福啊，就会产生一定的障碍啊。因为最美的东西永远是在别的地方，你永远够不到，对吧？就像那个洞穴人，柏拉图的那个洞穴人的比喻，我们就是在一个假象里头或者投影里头，永远没有办法去到山洞外面啊，那个。真正阳光照耀的所谓真实的世界，那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后来现在很多的这种这个电影啊这些文艺作品都多多少少受到这些影响啊。比如说那个早年比较有名的一个电影系列叫做《黑客帝国》，《骇客帝国》啊，就是在说，其实现实的这个世界只是一个模拟的虚拟的电脑模拟出来的东西，那到底真实是什么？好，都是我们不可触及、不可想象的。好，这是柏拉图。那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呢，就想要修正他的这种很难，就是太不接地气的这种看上去很美，但是很不接地气的这种思想。 所以你看到这张图里面哈，柏拉图的手指是一根手指指向上面，所以表示说啊，他所理解的事物的本质是在上的。那亚里士多德他那个五根手指是张开，是向下的，就表示是一种一种多样性，是一种他在寻求个体的意义，或者呢，他在寻求一种殊像 particular 这个一个是 universalism，一个是 particular。抽象的一个意义，所以它五个手指向下就代表了每一个具体的个体。所以呢，对于这个亚里士多德来讲呢，他的对事物的本质的理解，并不是一种在上的理念世界的投影，而是一个东西，一个每一个个体，它在时间当中逐渐把它的本质呈现出来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讲，好像说。一个人，那人的意义是什么？对柏拉图来讲，人是可能是上面一个理想化的人的一个投影。那么每个真实的人都没有办法完全的达到那种理想的境界。但是对亚里士多德来讲呢，那个人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人在寻求他的意义跟目的。那每一个东西也都是这样，他每一个人所造的东西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就好像这个手机。它的目的、它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被拿来当做通讯的工具啊。当然，现在智能手机不仅仅是通讯的工具，所以啊，他的这种思想就后来亚里士多德不但成为了这种希腊思想的主流哈，他也影响了其实伊斯兰思想啊，就是那个也受到亚里士多德很多的影响。那在中世纪的时候。那个教会历史当中啊，当然那个主后七八百年的时候伊斯兰就崛起了。那后来西方也把一些这种经典就传到中东的世界，传到各个地方去。所以有一度呢，这个伊斯兰世界他们的文化是很蛮发达的。那在经验哲学里头，原来可能受到。我们知道说那个奥古斯丁他受到柏拉图的影响是比较多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奥古斯丁他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只是他的思想的模式是比较，你看那个上帝之城就有一点那个天上的国度和人间的国度的一个对比。他用的一个就重生的信徒，当他还没有很早年的这些神学家他其实对于这种。福音跟世界的文化的关系还没有很系统跟深入的去整理的时候他会用一些不同的模式来处理它。大概的说，有早年的这些护教者，大概像有一种大概粗略来讲有三种方法或者三种人。第一种就是我们读到的那个殉道者尤斯丁那种所谓一种融合的方法就是把圣经的真理跟他所理解的，他所学的世上的这些文化啊、哲学啊，做一个融合。所以，我们也前面也看到说他在处理福音跟文化的时候，谢谢，是在用一种他把基督教论证成一种最好的哲学来论证。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以特土良为代表的这种比较对抗的路径特土良会说。这个耶路撒冷跟雅典是不相干的，是没有什么相干的，就是上帝的启示，这个事情挺微妙，就是我们知道神的启示是超然的，是超自然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他却用一种人的语言去被表达出来，甚至有时候是用一种文化当中的观念被表达出来，所以这种很微妙的关系，在不同的神学家那里，就有时候是被强调他的。不同断裂，福音跟文化不相干，像特土良。那有一些是在强调他们的相似性，像这个像这个尤斯丁。那奥古斯丁是在早期是比较全面的一个也比较深刻的神学家，所以他的影响很深远他有一点那种文化转化的意味在里头就是用这种相似的又不同的福音，可以进入到文化去然后有对文化产生一种。更新或者转化的作用。然而呢，在 对于奥古斯丁来讲，这个圣经的真理啊，他更多的是采取他所了解更多的像柏拉图的思想来进行处理。那另外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就是托马斯阿奎那啊，我们说他伟大是因为他的影响力，他的这种对整个当时社会的整个贡献啊。当然，他的神学我们有一些地方是觉得不是很。啊，不是很正确的地方啊，跟特别是跟宗教改革的这个思想是不一样的。那阿奎那的一个贡献就是把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抽象 particularism 带进了中世纪的经验神学啊，所以就形成了一个跟奥古斯丁传统不太一样的啊一种研究跟考察的方式。那对他来讲，他就构成了他这种恩典跟自然二分的啊这种神学的特点。然后就为后来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啊，就也打下了某一种的基础。那所谓恩典跟自然二分，也就是说，对那个对于阿奎那来讲，人并不是完全堕落的，人的理性，这个自然跟恩典，就是涉及到对人的状态的理解的不同啊。这个我们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看肖定康的安排哈。那个如果有机会讲人论的话啊，我们会深入的去讲解这种天主教跟宗教改革的思想对于人的不同的理解。那天主教对人的理解是什么？就是人的堕落是失去了一种超自然的恩典而已，就人的本质上没有太大的改变。在天主教的人论当中，哈，我简单的讲一讲，就人是灵魂和身体的结合和受造，那灵魂是向上的，身体是向下的，那么这种它需要一个超自然的恩典，把人的这种灵魂和身体带进一种跟神的更深的关系里面，所以人被造，他除了自己身体和灵魂结合成一个人。这跟他的解经有关系啊，这块我先不展开。那还加上一个超自然的恩典，那人的堕落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就是这个超自然的恩典失去了。这个超自然的恩典失去了，并没有影响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切，所以人的肉体会受他本性的影响，慢慢的去趋向于堕落或犯罪，就是肉体的那种所以在天主教，他认为性是罪恶的根源跟这个有关哈，当然跟今天的话题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只是想说，在这种理解里头，人的理性是不堕落的，因为他只是失去了一个跟神交通的超自然恩典。所以这种思想，你看跟后来这种灵魂体的三元论是有关系，多多少少的影响到或者所谓灵魂体。为什么说我们说灵魂体三元？那个灵堕落的人就是那个灵死了啊，然后重生人那个灵又活了。啊，它其实是类似的这种思想的另外一种的表达，所以这种超自然的恩典没有影响到人理性的堕落，那么这个恩典和自然二分，就是堕落以后，人仍然可以靠着他那一种理性，天然的理性去寻求上帝，去证明上帝，去甚至是去理解世界上的一切。所以这个其实跟科学的发端就有一点点关系啊，就是我们等一下会看为什么科学会在西方的世界产生，这是第一点。那对亚里士多德来讲，我们也讲说他是用这种目的来决定意义，所以他用一个工艺品来做比喻。同样的，对大自然来讲呢。自然事物的用途被发现以后，科学家就晓得所有的东西了。所以他既启发了某一种科学的思想，但是他也并在亚里士多德或者说阿奎那的神学里面，并没有这种将科学所重视的观察和实验产生的那个土壤，因为他的哲学虽然把柏拉图的那个世界观拉到了现实，拉到了现实。但是他对所有这个现实世界的每一个个体的理解，是基于他的目的来定义的。啊，他认为哲学的目的，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发现所有东西的目的。那亚里士多德分析事物的原因，它有五个原因。 那四个原因，好像材质因，这个动力因，然后有这种这个最后一个是目的因啊，那个形式因，对，材质因、形式因、动力因，还有目的因。所以当这个目的因被实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完全了解，就在他说人可以了解这个世界，就是明白他的那个目的。好，所以说到这里，这个阿奎那的这种经验哲学呢，就将上帝在创造中所设立的这种目的和形式啊，来理解神的创造。换句话讲，上帝的创造被这一种目的或者形式所规范了，所以因为他的这种理解，就导致了一个时期的神学是在讲好像你看那个几何几何或者数学其实也为什么会从希腊产生，然后后来又会发展啊，因为它那个几何其实跟那个理念世界那个完美的形状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啊，那是天体，然后后来他们在研究天体的时候，发现天体是按照圆形的轨道在运转的。所以他们就说：“哎，上帝是按照这种自然的规律来创造跟设立世界的运行的。”所以这种想法呢，多多少少是限制了神的主权，因为上帝只能按照那种理念的模式，或者按照目的的模式来创造和护理世界。啊，上帝不能够超乎规律来运行，这变成了阿奎那的一种哲学上的一个推论。那他写了那么多的神学大全，当然里头有一些比较深奥复杂的部分，但总体来讲，它的这个方法就是一种逻辑推理的方法，就是一种演绎的方法，试图把用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去演绎出对整个世界的解释和解读，从天使针尖上站几个天使到这都可以推出来，全部用是它的这种逻辑推理推出来的。那后来在教会历史上又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发生了一个辩论或者是一个争议，那就是这里讲到的第五点啊，在1277年的时候，巴黎主教就发布了一项的禁令，就将一种观点宣布为错误的，是异端哈。这种思想就是从，也许不是阿奎那直接的一个观点，但是是从他的神学当中推导出来的。就是把上帝的作为限制在这种理性范围内的一种神学啊，比如说，上帝是不能够容许圆形轨道以外的天体运作的。那当时这个巴黎主教就把这种思想列为异端，那基于这项的禁令，后来就发生了另外一种的神学，叫做唯名论或者叫做唯意志论，叫做 voluntarism 那这种思想就是认为神是自由的，或者是他的意志是超过他的理性的啊。从前是在强调上帝的理性规范了他的作为，后来呢就认为神的意志可以超乎理性。所以，上帝如果不是受到理性的限制来创造的话呢，那人就不能够按照这一种亚里士多德或者说托马斯阿奎那他的理解，仅仅凭着逻辑推理来认识大自然，来认识这个世界，而是你需要去到自然当中去观察，去做实验，要亲身的进入到这个自然当中去收集素材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个世界。所以你会看到这两种争论呢，也是为后来西方思想这种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它背后都有关系在里头的。好，我们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背景的介绍，就是为什么西方的这两条路线，这一种这个共向的路线跟殊向的路线，会深远的影响到后面，就是当教会或者说当福音去更新和改变这种思想的时候，最后导致了现代科学的产生。那今天呢，我会用几本书来做介绍其中有一本叫做《科学的灵魂》另外一本叫做这个现代性的 这个神学起源啊，都是很值得去读的书，这都有中文版。还有一本书是那个薛华的名著啊，叫做《前车可鉴》啊。这些书呢，都是在讨论中世纪，我们在讲黑暗的中世纪哈。那这些都是人文主义或者启蒙主义对于神学的一些歪曲或者误解啦。比如说当我们在护教的时候啊。人家会讲说，好像教会就是反科学的啊。最早这个布鲁诺啦、哥白尼啦，这些人都好像是被教会迫害死的，好像教会就是一个反对真理的地方。那我们真实的去看教会历史，你知道说这个共相跟殊相对于教会的这个理论的影响的话啊，你会知道为什么神学啊，这个科学是一定要从这个神学当中产生出来。你也会知道为什么。啊，像哥白尼、伽利略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每个人都是很虔诚的信徒，而且神学家。他们教会对他们的审判有时候是出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唯意志论跟理性主义的争论。当时我们说那个阿奎那，那个只是在巴黎主教发布的一项禁令，然后发生出了一个神学争议，然后变成了一个神学思想的流派，对不对？但是主流呢，还是阿奎那是主流。阿奎那对于他被这个天主教会列为这个天使博士就是他的神学思想是正统。所以这些科学家开始去反思，然后用一些不同的角度来研究的时候，你会看到之后就会变成在正统的教会的观念里头是异端，或者是在正统的这个，就也不说，就是在梵蒂冈教廷里头，他们在看起来其实都是一种神学上的争议，或者是跟当时实际上的这些考量有关系并不是说这些最早的科学家就是完全反就是反对信仰的基督徒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很虔诚的信徒跟基督徒，那。这些等一下有机会我们再来说。所以其实在《科学的灵魂》这本书里面，它总结了一些西方社会能够产生出对大自然研究的基本预设和方法，之所以它会产生跟基督信仰对它的这个影响跟关系的时候，有一些很好的点我把它总结整理了一下大概就是在第6点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就是说为什么自然科学会在西方社会产生？第一个，圣经认为大自然是真实的，而不是像柏拉图那样所理解的，只是一种真实的投影。因为这个大自然是真实的，所以它是可以被研究跟理解的，这是第一点。如果它是一个虚假的世界，其实就不值得我们去认真的去研究，因为不管怎么看都是假象，对吧？现在还有人这么想现在这个后现代各种思想都有这个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这个网红的频道有一个频道很有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叫做什么老高和小莫。那个朱琳看过那个他，对对对，他在讲一种各种特别烧脑就是在讲一些奇奇怪怪的理论，那也说了，他里面也介绍了一种，就是好像这个世界有很多科学家到现在还在证明说这个世界是不是人的感知所能够探索的因为人的感官。会，其实有很多误导跟偏差等等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假设，就是大自然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第二个，圣经赋予科学研究的第二个东西就是它的价值科学研究是有价值的，因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它是好的神六天创造万有，都看为好，甚好。最后，上帝说这个。他所造的都甚好，所以大自然是有价值被研究、被欣赏、 被这个学习的，而不是像这种世上的哲学一样，认为物质是堕落的，是败坏的啊，像这种柏拉图主义到后来的诺斯底主义啊，都会带来这些的倾向。好，大自然是真实的，是好的。第三个是大自然它很好，但是它只是受造之物，它只是一个受造的世界。圣经反对神化大自然。我们看到很多世俗的宗教或者思想里面，他们都在神化大自然。希腊哲学里面也有讲，比如说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就是神化大自然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他们认为世界的本源就是物质。那希腊哲学里面也有说，这个世界的本源是火或者是水啊，或者是某一种的元素。那在这样一个前提底下啊，如果大自然是人类崇拜的对象，那么我们对这种自然本身的研究就是一种亵渎或者一种不敬虔的举动。所以第三那个圣经赋予科学研究第三个的前提就是世界不但是真实的，它是好的，而且它是受造之物啊，人是在这个世界的上面的，是一个管家。再来第四点，这个世界是可知的，这个世界并不是穷尽我们的理解，一生的研究都是一个谜。那宇宙是可知的，基于说我们对神的信心跟理解因为上帝创造了一个有秩序的宇宙，所以这种秩序让我们可以去研究它内在的规律，上帝的创造就呈现出了神的那种自我启示啊，上帝是一个有秩序的上帝，他的创造、他的启示当中，就把他那种他的本性、他的次序启示出来。根据这样上帝的启示，人就可以进一步去研究宇宙它里面的各样的奥秘啊。所以这里面也是我们讲到前提护教学的时候，也讲到说，人作为上帝的形象，他可以去他不能穷尽的理解这个世界，但是他可以真实的理解这个世界，这也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前提啊。就是我们不知道神的创造好像一棵树，我们不知道那棵树里面那个蕴含了多少的奥秘，不知道说那棵树里面那个分子的运行，甚至到很微观的部分啊。但是人的知识，因为人是神的形象，所以人可以真实的知道，就人得到的对于这个客观世界的知识，它是 truly 虽然不是 exhaustively，但是它是真实的被了解的。这是基于人和神的关系，以及上帝和世界创造的这个关系可以得知的。好，第五点，圣经或者说我们的信仰也给予人一种研究的动机。这个动机，这个研究的动机有两个就是人受造被呼召在那个文化使命当中是为了要荣耀上帝。第二个是要爱你的邻舍这些思想、这些精神，就给予人做科学研究一种最根本的一个动力所在人研究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让人单单的去利己，不是单单的为了让人去制造，好像制造武器、制造核武器为了相杀相残，而是人对这个世界的可知的好的这个非神话的世界的一种研究，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荣耀那个造世界的神，并且是为了一种人道主义的缘故这好像说医学人会去开在这个自然的医疗当中。那在这个自然科学的研究跟发展里面我们发展出这些好的有助于保存人的生命的、保存人的财产的、保存人的尊严的、保护人的婚姻的这些上帝所设立的要保护的这些，在他的道德律里头设立的这些秩序，也给我们科学的研究带来一种正确的一个动机所在。那最后一个就是方法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一种唯名论跟唯实论的讨论唯名论就是指前面一种根据 唯名论就是那个唯意志论啊，那个唯识论呢，就是唯理，就是唯上帝只能根据理性来行动的那样一种思想啊，就是从托马斯阿奎那那里发展出来的啊，这条路线叫做唯识论。那后来另外一派叫做唯名论啊，或者说唯意志论。那这种互动跟讨论当中，你会看到这个世界，神所造造的世界，既是有理性的、有秩序的。然而呢，它又不是靠人的理性或者逻辑可以穷尽的去推导出来的，所以科学研究就需要干什么？就需要去做实验，就需要去观测，就需要自己做那个田野调查，可以进入到这种科学的领域当中啊。所以这些前提假设哈，所以我在那本书里面，他用了一章两章的内容去讨论这些，那我把它总结出来。其实还有啊，都不止这些。那我们就会回头去看，就会知道为什么说其他的文明或者文化里头会产生不了那个真正的科学，就缺乏这种前提假设啊。中国文化很好，它产生美，中国文化非常美啊。它讲到那个道法自然啊，讲到天人合一。中国的古诗啊，很美，很难翻译，对不对啊？那个温阳兄，请你翻译一下啊。那个苏轼的诗，叫什么啊？"忽见江柳已摇春"啊，那个"摇"怎么翻译？翻不出来。"江柳摇春"是江柳时那个春在摇，还是江柳在春边摇？还是就是你会有一种联想跟意境在里头，但是很难用很确实的那种英文的表达把它表述出来。所以中国的美有时候是西方你很难去抓住的，对不对？还有李商隐的诗啊，那个“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他到底在讲什么？什么意思啊？都是外国人，你去读那个字句是没有办法有这种切身的感悟跟感受的。那但是中国文化也很难产生。真的科学，它会产生技术啊。那个儒家里头讲格物致知啊。那个王阳明就曾经对着竹子想要格物致知啊，那隔了好几天就隔到吐血，也没有也不能明白这个竹子的道理。那不是说人靠着他自己的感悟，他自己的那种聪明，就真的可以 discover 这个世界的奥秘啊？他需要一些。沉淀需要一些最基本的前提和假设，就或者说它需要一些特殊启示的光照在里头啊。那西方文明能够产生科学，跟受到中世纪的教会的滋养是有关的。所以今天我们讲说这个完全黑暗的中世纪啊，其实是很偏颇啊，很不公道的一种讲法啊。当然，中世纪有很多问题，对吧？否则我们也不需要宗教改革啊。但是中世纪的神学，中世纪的上帝的道理，上帝的启示并没有断绝啊！我们要同时看到这两个方面。好，这是第一幅画哈，我们从这个雅典学院这幅画做的一点点的引申哈，大家有没有要讨论的问题？好，那我们接下去哈，其实西方文明呢可以。按照你去跟人家聊天的话，就可以按照这个共相跟殊相作为一个切入点去聊，并且去可以提到说圣经里面怎么样去协调这个共相跟殊相的关系啊，这是人的理性没法解决的一个矛盾。但是只有在上帝的启示里面啊，你看到这个世界是既一又多的啊，因为神自己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既是完全的。Unity 啊，又是完全的 diversity。这个 diversity 跟 unity 之间是互相毫不冲突的、和谐的共存在它的本性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才是一个非常多样，但是又和谐有序的这样一个世界啊。因为这是一个上帝所造的世界。好，那么下面哈，我们看这一张画，就是大卫的雕像，它是一个。米开朗琪罗的作品 这幅大卫雕像现在好像真品没有拿出来展览啊，它那个有一幅仿制品是放在佛罗伦萨的那个一个建筑的前面哈。那这幅雕像是在1504年，在宗教改革之前啊，它产生的这个的一个作品。那其实这个大卫雕像很可以代表人文主义的一种精神。那这个佛罗伦萨学院里面的这种人文主义的宣言，就是人可以使自己伟大啊，就是要从石头里面挣扎出来。这块大理石呢，其实它有一个故事的啊，就是这块石头非常的巨大，而且很难雕刻，它不是一个很好的材质。当时有很多有名的艺术家想要雕刻这块大理石，都失败了。但是这个米开朗基罗就说他有个理念，就是他要从他说有灵魂或者天使是藏在这个石头里头的，他用他的发现把这个石头的灵魂找出来，要赋予它意义。所以米开朗基罗就用他的艺术上的这个才华把这一块大理石雕出了一个旷古绝今的人像这个大卫像其实代表了一种人文的精神。我们仔细去看，他并不是圣经里面的那个大卫，并不是圣经里的君王。当然，他用的是圣经的典故，对吧？他用的是大卫打败巨人歌利亚的时候的那个场景他的右手，他的这个是左手左手还搭着弹弓在他的肩上，然后眼睛呢凝视前方，那个表情非常的坚毅，就是他想要去击败巨人的前面的那个瞬间很多的力量就聚集在他的身上，那他的手脚非常的大，就体现了这种力量的象征。那这一个还有一点就是这一个人像，米开朗基罗他自己也是基督徒但是他受到这种人文主义的影响。那他也知道犹太的传统，所以在他雕刻出来这个大卫像里头，这个大卫是没有受割礼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犹太人，他代表的是一个世俗的人。那这个世俗的人，就是在宣示他的一种力量，或者是他对将来，他对那个自由的向往，或者是对那种人自己的价值的一个体现。那这个对大卫雕像的解读，大家可以在很多艺术鉴赏的书里面去找都很多都很精彩。那么薛华跟范泰尔的时期差不多虽然薛华他并不是很严格的一个前提论者但是他的护教学很值得我们去读，尤其是前车可鉴。我不知道这个线上能不能找到这个电子版前车可鉴，就是他对于这种历史对于这个艺术作品的很多从圣经的角度去做的这个解读。我们学校有位护教学的老师他是薛华的学生，他是那个哈佛大学的艺术系的这个荣誉毕业生就弹可以自由的，就是他即兴去弹那个爵士乐，每次是不用就是临场弹奏的非常的精妙。那每次他上课呢，就是给我们看我们有两个护教学老师一个是范泰尔亲传的，就是非常深刻、非常严谨。那这个老师我很喜欢，他经常用这种用画作、用艺术的这个角度来讲护教学。所以薛华在这一本《前车可鉴》里面这段话我有的是从他书里面直接引出来的。他说："这个大卫雕像呢，是人文主义者对人类前途的一个宣告。从这个人像身上，我们会看到人对自己的力量是掌控人类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那一双不合比例的手呢，正代表着人自己的一种强大的能力。这个雕像集浪漫和理想于一身，简直是空前绝后。"那这一种人文主义的宣告，它其实有一个尽头如果我们去到欧洲去旅游，我们看到这些去佛罗伦萨看到这些伟大的雕塑，看到这些油画的时候，如果我们都有一些 背景的知识，知道怎么从共相、殊相啊，从这种人文主义的发生啊，这些角度来跟人家谈论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自己知道，第二个你知道怎么把它带到福音当中去啊？你怎么知道说西方的文明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那他自己还有什么不足啊？我们都可以从这些角度来思考。所以在米开朗基罗的晚年，他也意识到了这种人文主义的困境，或者是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从他的雕塑，从这种对人本身的理想当中，可以真的实现他使人类实现自己意义的那种梦想。那在最后这个米开朗基罗生命将近的时候呢，他有另外的一幅另外一个雕像，就是圣母哀像啊。米开朗基罗就把自己的脸藏在尼哥底姆的身上啊。这幅画我们可以自己上网去找哈，我没有把它拿出来。所以这里就是看到人文主义其实它会走到一个尽头啊，人太高举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你会发现最终人自己的有限和软弱，特别是在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或者是当人无法面对自己那种罪恶的辖制和捆绑的时候，那我们在看这幅雕像的时候，怎么去跟不信的人去传讲呢？我们可以从这一幅这个雕像，这个大卫的雕像所体现出来的这种人性的解放，或者是人的价值的宣告，跟基督圣经里面那个真正的大卫啊，我们去做一个对比啊。那圣经里面的大卫，所以就是回到前面几讲我们课程里头说的东西，就可以用上了啊。我们用的是一个上帝全备的启示啊，上帝的全备的启示。就我们不单是在跟他说，如果我们只是说，哦，米开朗基罗雕错了，他太骄傲了。圣经里的大卫是怎么样的？圣经里的大卫是一个小孩，不是一个这种裸体的青年啊。那圣经里的大卫是很有信心的，圣经里的大卫是靠着对神的敬拜或者他的信心打败那个巨人，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不是靠着他的那种肌肉或者他手脚展现出来的那种自己的坚毅的意志力，这一些不一定可以说服到我们的对象或者是听众，对吗？别人就会觉得当然是这个大卫雕像好看了，对，这个人文主义当然是对从前那种中世纪的基督信仰的一种更新，或者是对人的一种解放。但如果我们把这个大卫带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你就会看到这两种价值的不同跟碰撞。因为大卫他既然是预表基督，他就是软弱的，他就是不足的啊。他那个打败小孩的牧羊人，其实真正指向的是那个道成肉身的那个最软弱的婴孩啊，那个最软弱的婴孩才能够体现人自己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因为人不能够自己救自己，所以上帝取了人性，而且成为一个婴孩的样式，他这么做是为了要战胜那个真正的仇敌，就是整个辖制人的，用罪恶，用私欲来辖制人性的那个魔鬼撒旦。所以从大卫打败歌利亚，用一个弹弓打败巨人，我们去说，这其实不是大卫打败歌利亚这件事情最真实的意义。大卫打败歌利亚这件事情最真实的意义是带人看到耶稣基督他的降卑，带人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看到他的复活啊，是这样一件事情成就了人性的价值，而不是这一个强壮的那个大卫的雕像。所以我想在这样一种对比的方式里面啊，我们既讲了上帝在基督里的启示啊，我们也会讲到人的罪，因为在那个人文主义的宣告当中是忽略了人的罪对人的影响的啊，就每一个 每一个真实的勇士啊，不管是大卫作为一个君王的形象啊，还是我们如果跟同胞讲的时候，我们也会说，每一个朝代都会希望有一个英雄式的君王来解放一群人，来开创一个不会陨落的朝代啊。但是这些人其实都失败了啊。那这个大卫的雕像也寄托了这样某一种这样子的理想。那中国人的这些理想的君王，也可以成为我们这样讨论的这种的一些联系啊，一些联想的资源啊。这个啊，秦王汉武对吧？唐宗宋祖啊，包括瞧不起秦王汉武和唐宗宋祖的那位先生啊，这个他们都是没有办法去实现人自己的利益跟价值。好，那么这是。从刚才两幅画哈，我们做的一些讨论，
雕像
雕像，
，OK。
雕像，第一幅画，第二个是雕像，对，谢谢。好，再来，我们再说一个人哈，就是第三个人，达芬奇哈。在达芬奇其实是文艺复兴的三杰里面啊，更胜一筹的人啊，当然，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都足够天才和伟大，但达芬奇他首先是一个数学家，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是第一个数学家。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就达芬奇非常的厉害啊，非常的奇，非常的这个，他是个不世出的奇才啊。今天我们讲了很多那种很多人类历史上的这种奇才的话，达芬奇绝对是可以列入这种前几名的。那达芬奇他就看到了这种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一个不足，这种亚里士多德思想就导向了抽象啊，导向了人对个体的意义的寻求，导向了像那个大卫雕像里面那种对每一个个体的个人，他从他的所谓从石头里面解放出来啊，这句话其实就包含了。那个亚里士多德说，人要成为人的那样一种理想啊，人从一种蒙昧的状态被解放出来，所以啊，这里面就是这个比喻哈，是很有意思，对吧？跟东方很多的故事里面也是好像类似隐含着这样子的比喻，好像这个女娲造人啊，比如说这个用女娲用石头补天，那为什么？啊，孙悟空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啊，他有一点进化论的意思啊，也有一点那种生命起源的那个意思在里面，对吧？然后这个贾宝玉也是一块石头，啊，那这个你看这个西方的这种人文主义的产生，也是说你要把人从石头里面解放出来，但是这种。啊，这个，我觉得《西游记》里面也是有这种理想存在啊，因为孙悟空本身就是一个自由的象征啊，他从一个石头里面出来，他一直在寻求的，其实他不是在寻求权力，对吧？大闹天宫其实不是在乎那一个玉皇大帝是不是封他多大的官啊，他在找的是一个他自己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自在的，不被命运掌控跟操弄的啊，那种现实，那种理想，所以最后他的名字叫做悟空，有一点那种佛教的思想里面啊，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意思，最后他领悟到万法皆空的时候，他才知道说他自我意义的那个寻求，他自己是谁啊？他自己叫做悟空啊，他最后要戴上紧箍咒，那最后要放弃从前他所认可的一切的价值，啊，被一个去拜一个又懦弱又无能啊又无知的，在他看起来啊连妖怪都认不出来的人为师，啊，这些东西都是好像是有一种这种抽象，就是在讲人的成长的那个过程，啊，但是呢，达芬奇就很厉害，达芬奇他就看到了。这一种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导向的抽象，却实现了一种共同的价值跟意义。那这个达芬奇他本身是数学家，他数学很好啊。那他就把艺术跟数学既结合起来考虑。你会看到早年达芬奇留下很多那种素描的画作， 还有啊，他的油画，对吧？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然后那个有机会也可以去，我们可以找一些时间哈，把它都拿出来解读，这样子啊，其实对我们跟非记录谈论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谈资啊。不过我需要一些时间去预备就是了。那啊，这张图就是一个黄金比例，这个达芬奇所画的这个黄金比例的人像啊，它就非常的有讲究哈，就是把数学跟绘画哈，很完美的结合起来。只有在这样一个黄金分割的比例画出来的人体啊，才是最完美的。所以这个达芬奇就是尝试将柏拉图思想重新带入到这种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把它结合起来。他尝试画出一种灵魂。后来就是说啊，就是达芬奇他不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啊，他是想做一种跟康德类似的努力啊。康德想要在哲学上做的努力，也是把共相跟殊相这两条路线做综合，所以他的那个三大批判啊，纯粹理性的批判，然后这个啊实践的批判啊，这些思想最后导致康德成为一个处理了理性和经验的矛盾的问题的人。啊，那在康德的基础上，那个黑格尔再去对历史哲学做推进。那么达芬奇也是类似，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他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柏拉图主义者，他只是想要画出一种包罗万象的东西。那最后他的尝试，最后按照这本书的说法，就是他的理想和现实之间仍然是隔着一道鸿沟。人文主义的丧钟在当时已经隐约可闻，这是必然的结果啊！这是达芬奇在那个时代看到的。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多一点去做一些历史背景的这个 research。好，今天这个课件其实本来可以多一点啊，因为今天同时讲到跟准备主日学啊，所以我们可以后面把这些背后更丰富的资料啊，我们在后面几次的讲道当中，这个讲座当中再给它补充进来。那薛华就说啊，在文艺复兴的那个佛罗伦萨，我们已经找到了现代人的模样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圣经里头讲说"日光之下无新事"啊，也是非常的深刻啊。这些思想，这些人的尝试，其实都已经几百年前的人都已经尝试过，那今天的人还在不断的尝试。那个以前说到这个博物馆那个我就想到一个国内的一个辩论的节目那个叫做《奇葩说》在国内的那个辩论节目里头，它有一点启蒙的意思在里面，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社会也是长期受到了这种政治正确或者说是一种声音的引导跟压制比如说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比如说这种。中华文明是独立起源中国文化都是在刺激，就是把人塑造在一种单一的价值和认识体系当中，但是人在那里面又很压抑，很难受，所以在中国一直有一些自由主义或者的学者，他想要去做一些启蒙的努力。在我看来，那个《奇葩说》那个节目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结果或者产物。他让很多原来看上去是三教九流，或者说是不太上得了台面的人其实包括同性恋，包括这些社会边缘化的人，他们去讨论一些社会的议题促进人的理性的思考。好像里头有一些题目在讲到比如说我们对婚姻是不是一个契约婚姻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有效期？7年续签一次，再比如说，他会讨论到像现在在中国内地，年轻人纷纷的去大城市打工，北上广深，对吧？那么这些人如果他不去大城市努力，他留在小乡村自己的家乡住一个大房子，或者跟陪他的父母一起住这是不是值得？ 还是说这种东西对你实现你人生的价值上面，我们是不是有些可以有一些更多元化的思考？不一定全部都是随着大潮走。那他在那个辩论的节目里头，还有一集是讲到啊，也是跟这个艺术有关系，就是讲到博物馆里面如果着火了，那么有两个选择，那个博物馆里面有一幅名画，还有一只猫，那我们应该去救那只猫，还是去救那幅画？啊，那个辩论蛮精彩的哈，蛮精彩的。其中大家就是在，因为画是死的嘛，画是人的产品，猫是活的，猫是一个生命，但是这个画它就体现了一种，它有没有超过生命的一种价值所在。那大家就是围绕着这个东西在讨论。最后我记得最后两个人他们也讲的很精彩的一个就是在我发现最近就是国内的言论管控啊，类似的这种谈话类的节目也被控制了啊，所以奇葩说做了6季7季以后就没有了，等了好几年都没有再出来。那还有那个还有一些脱口秀的节目那种什么吐槽大会之类的啊，好像也停了，也慢慢的被停了。然后吐槽大会的那个最早是一个叫做李诞的人，对吧？李诞在做这个东西，所以李诞也去参加奇葩说。李诞他在辩论这期救猫还是救画的时候啊，他的立场是要救猫，不要救画他说这个画本身不重要，画本身是它背后有一个故事啊。那个啊，所以那幅画最好的结局就是被烧掉，被烧掉，它就成为一个人人争相传颂的故事啊。这幅画反而会被人家记住啊。那如果你让你救了那幅画，如果救了人，如果救了那幅画啊，没有什么人会记住，最多上新闻几天，别人就不会记住你。你把那幅画抢救出来，然后把那幅画仍然归还给博物馆，对你的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你救了一只猫，那只猫呢，跟着你回家，每天都会成为你的提醒你，你是一个好人啊！你每天都被那个猫踩醒、叫醒啊！它这个你救猫这件事情会长久的塑造你的道德啊！这不是它单一的一个论点了。后来呢？另外一个人他是持相反的立场，就是应当要救那幅画，而不是救那只猫啊。那为什么要救那幅画，不是救那只猫呢？那这个持这个立场的是台湾的那个主持人，叫做蔡康永蔡康永他就说那幅画其实是人曾经达到过的一个高度，人靠什么来实现他的价值？人自己是有限的，是很卑微的。但是在一些艺术作品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人自己达到的高度。人曾经那么的接近过完美，曾经那么的脱离自己这种，我们好像基督徒说这种肉体的残累脱离那种卑微不堪的高度，人曾经达到过那么辉煌的地步。博物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了一个比喻，他说博物馆其实就是人类文明的诺亚方舟像一步一步的那种这个好像苏轼的书法像那个宋徽宗的画。像这个达芬奇的，像米开朗基罗的雕像这些流传千古的东西，都在提醒我们，人之所以成为人，它的价值所在。那猫为什么会跑到一个博物馆里去呢？猫本来就不是博物馆里面所有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在他的那个论述里头，就是他那个思想就是非常非常人文主义的。那我就在想。如果是基督徒在参与这样的一个讨论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角度去论述人的价值？ 有没有办法把我们学到的这个护教学啊，把福音带出来？有没有办法让人看到上帝的启示？有没有办法让人看到一种，其实是一种揪心的东西？我们常常在看艺术作品的时候，只是看到了它的伟大，但是你看不到它背后的，其实是它背后的叹息。那种叹息就是人的一种挣扎。就是人的一种挣扎。其实罪是很可怜的啊！我们试图在打造一个很完美的东西来证明自己。就像我小时候当我很不喜欢去跟着学校一步一步学习的时候我自己去读。比如说，我喜欢读庄子，我喜欢读古代的那些文学艺术。好像这些东西是可以实现你自己的价值，让你跟这个红尘俗世有所不同，让你好像是可以活在一个更高的境界里面但是这是很可怜的，就是说一句真话这是很可怜的，因为人的本相就是你对付不了的，就是这种你的那种骄傲的捆绑。你这种，刚才我们讲到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嫉妒，嫉妒就是一种心理，你没有办法克服的心理，对吧？当你碰到别人比你好的时候，你心里忍不住嫉妒，就是你花再多的心情去修炼、去打造自己，或者你画了一个旷古绝今的画，你写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诗你都不能解决你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这个事实。当然，嫉妒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你那种不由自主的、自己无法克服的那种，你觉得自己让你没有办法真的，一面去讴歌这种人性的光辉，然后一面又可以真诚的面对你自己的本相的这种真相是这样子。好，所以这是达芬奇达芬奇也是这样，他很聪明。所以他在看到了共相跟殊相这两条路径都没有办法真的实现人的价值的时候他试图去从画里面画出人的灵魂所以蒙娜丽莎那么伟大，就是因为他想要做这种努力，他很特别。但是达芬奇也是同样的他最后也是停在一个地方他也失败了。OK，那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有没有问题？
你对那个辩论的看法是什么？你自己真正对那个辩论的答案是什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
那个辩论，它其实是在启发人的思维啦，思考人的角度。其实，所谓辩论，就你取哪一个持方都可以。那关键是你要把它背后的那个价值给阐述出来，所以不管真正的立场是什么，那我们有一个基督徒的立场，基督的立场不在于那个答案本身，而是不管你是选择救化或者救猫，我们都可以把背后那个圣经的世界观呈现出来，这是我的答案，就是上帝的创造跟人的创造的对比，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对吧？但是也不一定。那你也可以从很多这种，对，从文化使命的角度去讲像治理这地，人对猫有这个管理的义务，跟以及人的艺术作品，它有没有最后那个人文主义者，就是蔡康永他论证的角度是猫没有永恒的价值，但是画有永恒的价值，那也是一个切入点。就是什么东西它具有永恒的价值？人的产品是不是具有永恒的价值？是不是可以真的？就是所谓文化使命，它里面是不是有些东西是在永恒当中有意义的？是可以流传到永恒当中的，流传到新天新地当中的？这些都是蛮值得去讨论的一些神学话题了。
谢
对，
谢。
谢谢。OK，好，那么这是一个。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些哈，是给大家讲讲边讲故事啊，免得太过抽象。就是中世纪以来啊，这种经验哲学跟希腊的人文主义的思想的一种互动，它就带来了好像这文艺复兴的这些产品，还有科学的萌发跟产生啊，这些都是可以给我们一些进一步去学习跟思考的一些空间。那我们现在说到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呢，就使得对信仰的认识更加的回归到一个正确的渠道当中来。所以，当宗教改革将回归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就可以看见两个效果啊。那一个殊像和共像对立的问题，其实在中世纪的经验哲学里面，并没有被完全解决。但是，宗教改革呢，是更进一步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宗教改革以后，我们会看到科学跟艺术也得以在上帝的圣经的真理的基础上，可以自由的发展。那，所以我们去对比一下宗教改革的这种教会带出来的文化作品，跟人文主义从那个文艺复兴这条线下来的这些文艺作品，最后你就会看到它的生命力是不同的啊。那很可惜的是啊，薛华就是说，这种是人文主义的这个思想到现在还在一直都在流传。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巴赫。还有亨德啊，这些人都是。其实我音乐不是很熟悉啊，我也很后悔啊。其实照说我们家那个鼓浪屿是个音乐岛啊，是个琴岛。但是我从小不学弹弹不学不学钢琴啊，那个因为吃不了苦啊，就是啊，所以就放弃了。但是我们同学里头好多人都现在都是什么？都是吃这碗饭的啊，音乐学院什么东西的。那巴赫呢，是受宗教改革影响的这个音乐家当中的一个顶尖人物，所以他的作品可以看作是宗教改革和这种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信仰的啊一个直接的成果。那我们会在巴赫的这个乐谱上面常常会出现有耶稣的帮助啊，唯独上帝配得荣耀。这些歌名的缩写，那最精妙的是他最后的那个作品《我站在你的宝座前》。所以，巴赫喜欢用他的音乐形式和字句来表达圣经的真理，从圣经的内容来产生啊词跟曲的结合。所以，如果你认真的去听巴赫的那个作品，就会看到一种变化和统一的一个和谐一致，也就是共象跟殊象的统一，使得每一个殊象都有意义。对音乐来讲啊，音乐有无穷的变化，但是不混乱；不同，但是协调。那这种品质，我觉得可以，如果跟中国的艺术来做对比，好，我们常常会对有这种，要么就是我们也知道中国的，好像说宋词有两个流派，对吧？一个是豪放派，一个是婉约派。那婉约派呢，就太过。太柔了，对不对？到最后，那豪放派又常常就是大江东去啊，然后这个劲歌帖嘛，好像你会看到两种风格。那我们怎么追求一种很既豪放又婉约的啊那种和谐跟统一，对吧？这是人的一个局限。那好像比较集大成的人，最伟大的词人像苏轼。我们觉得他的这个《水调歌头》就有一点这种综合的意思啊，为什么那个《明月几时有》这么厉害？因为它里头又有豪放的那个想象，又很宽广的那种对遥远或者对永恒的想象啊，也有就是好像他的上半阙里面讲的，那下半阙里面是一种很细致的柔情啊，从那个。转朱阁，第绮户，照无眠开始啊，就是很，然后最后就你会看到他有这么一个，有这种比别人厉害、比别人高超的那个品质在里面，但最后他也会就停在一种好像惆怅的情绪里面啊，没有办法整个使得这里讲到巴赫的音乐啊，他就可以在 千回百转这种有序跟统一的这个一致当中，最后其实我们在福音里面会被使得这个艺术更提高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那也是，那可能中国好像说宋词它的顶峰可能就是停在那里了。那我们福音怎么更新文化啊？有没有可能出现更当中国文化还没有真正的被福音完整的去更新啊？那如果有一天，是不是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可以出现更伟大的这种被福音更新的作品？像出现像巴赫这样子的人物啊，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啊。OK，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停在这边啊。可不可以请玉清弟兄为我们做一个谢饭的祷告？
今天非常包括我们感谢赞美，让我们今天这个准备不的手啊，让。